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留低落嚟嘅空缺。特朗普总统星期六9月26号下昼喺白宫玫瑰园举行嘅仪式上宣布咗呢项提名噶。佢称赞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是一位擁有卓越智力和品格的女性，表示她在做出這個選擇之前仔細研究了巴雷特的履歷。特朗普站在身邊的巴雷特說，我進行了研究，你十分突出地符合條件。特朗普並且說，這個是我在大法官戈薩奇和大法官卡瓦諾之後進行的第三次這類提名，的確是一個非常自豪的時刻。特朗普鼓勵民主黨人迅速審議他的提名，避免進行個人和黨派攻擊。美軍在印太地區舉行兩年一度的聯合軍演，顯示多軍種協調並進行實彈射擊。美國印太司令部宣布，美國海軍里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的海軍編隊會同美國空軍陸戰隊和陸軍派出的11,000多名官兵和100架飛機9月25號在菲律賓海完成了2020堅強盾牌聯合演習，其中包括美國空軍的 F-22 戰機和 B-1B 遠程戰略轟炸機。美國印太司令部說，海軍里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在演習期間對不同地區出現的目標進行跟蹤定位，然後發動海空聯合打擊。打擊群在這段期間進行了幾次多平台的導彈發射，提高美國前沿部署部隊的綜合反應能力。海軍安提坦號導彈巡洋艦在演習中發射了戰斧巡航導彈。黎巴嫩後任總理因為沒有辦法組成新的政府而辭職。黎巴嫩新任總理指定人選穆斯塔法·阿迪布在今日星期六9月26號辭職。在此之前，他沒有辦法組成一屆新的政府內閣，以取代貝魯特上個月港口發生大規模爆炸之後辭職的政府內閣。阿迪布星期六在電視講話中說，我無法繼續完成組建新政府的任務，並為此道歉。阿迪布之前一直在和黎巴嫩各個政治派別進行談判，但無法達成共識。他的辭職被視為是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挫折。馬克龍試圖幫助黎巴嫩組成新一個政府。馬克龍政府一名高級官員表示，阿迪布的辭職是黎巴嫩政黨的集體背叛。他說必須有一個能夠接受國際援助的政府，法國不會放棄黎巴嫩。路透社報導，美國已經開始對中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商實施制裁。路透社看到的美國商務部星期五9月25號簽發的信件顯示，向中芯國際提供某一些設備的供應商現在必須先申請出口許可證。較早前美國國防部這個月較早時候表示，正在考慮將中芯國際列入黑名單。美國政府部門得出結論，對中芯國際的出口商品可能最終被轉用軍事用途帶來不可接受的風險。中芯國際成為繼電信公司華為之後第二間遭受美國貿易限制的中國領先科技公司。美國已經將華為技術公司列入了所謂的實體名單，限制華為從供應商那裡獲得高端的芯片。觀察人士指出，美國現在對中芯國際出手將會切斷中芯國際取得美國重要的軟件和晶片製造設備的途徑。瑞士人星期日將投票決定是否限制來自歐洲聯盟的移民。預計限制移民的提案不會獲得到通過，但這個提案令人擔心它假如獲得通過會大大損害瑞士和歐盟的關係。由民粹主義的右翼政黨瑞士人民黨支持的這個提案，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支持率不斷降低。最新的民調顯示，有60.5%接受調查的人反對斯韋和歐盟的協議不再准許人員在瑞士和周邊的歐盟國家之間自由流動。 眼下睇嚟，呢一個提案唔可能獲得到全民投票同瑞士26個州大多數支持，但瑞士人民黨喺過去同歐盟嘅長期對抗中獲得過多次令人意外嘅勝利，咁使到外界擔心瑞士同佢嘅最大貿易夥伴嘅關係會遭遇危險。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个新闻工会反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的定义而提出司法复核。香港警方突然宣布由星期三起修改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以及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传媒。香港記者會等八個傳媒工會和組織星期四召開記者會，抗議警方單方面修訂傳媒代表的定義，並提出三大訴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訂，否則不排除透過法律途徑處理。對於警方表示修訂不會影響記者在公眾地方採訪，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批評講法嚴重誤導和欺騙公眾，他認為修訂限制記者採訪，視記者為敵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六月，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送中运动，激烈的街头抗争和警民冲突持续超过一年，期间前线执勤的警员和记者的关系亦都持续恶化，多次发生前线警员辱骂甚至用胡椒喷雾等攻击记者的情况。警方亦都多次質疑有假記者混入，阻礙前線警員的行動。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9月22日向四個傳媒工會發出信件，在未有諮詢業界的情況下，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和香港記者協會從傳媒代表名單中剔除，不再承認兩個工會發出的記者證，只是承認在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本地傳媒和國際認可和知名的非本地傳媒。被警方認可的傳媒日後在採訪街頭運動的時候，可以在警方封鎖線之內的範圍進行採訪工作，其他不被認可的傳媒在封鎖線裡面進行採訪工作，可能會被視為違反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公眾聚集的限聚令，或者參與非法集結，甚至可能被控告參與暴動等嚴重罪名。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等八大傳媒工會代表星期四，即是9月24日以記者捍衛真相不容政府篩選為題，召開聯合記者會，抗議警方強行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八大工會表示嚴正抗議警方單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規定傳媒機構必須獲准在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他們的工作人員才會被認可為傳媒代表。八大工會認為諷刺的是，香港政府新聞處回應事件的時候表示，已經向警方說明新聞發布系統是向傳媒提供政府新聞稿、廣播、圖片和短片，以及發出政府採訪通知的綜合網上平台，回覆明顯表明有關系統只是政府和傳媒的工作工具，從來不是篩選在新聞現場採訪的條件。八大工會表示，警方現在的修訂變相由官方界定何謂記者，甚至可能是為實行官方發牌制度鋪路，嚴重侵犯採訪和新聞自由。他們重申基本法第27条明確保障了香港市民的新聞自由，不容警方透過行政手段篩選官方認可傳媒，損害港人本身享有的權利。對於警方表示修訂不影響記者在公眾地方採訪，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批評說法嚴重誤導和欺騙公眾， 尤其是修訂在如何配合傳媒採訪，加入新的前提，就是在不影響警方行動效率的情況下，他擔心日後這個前提會被濫用，前線警員將阻撓記者採訪合理化。
在個通例那裡這樣改了的話，就即是去到前線他們執法的時候呢，是很容易會被濫用，他很容易判斷就是說怎樣影響行動效率，有記者在這裡可能就已經影響行動效率，極端一點的就是趕曬記者，實際上也有發生的，將記者趕開了，這樣就從他們來說呢，就行動效率可能就是最高最高的。這個其實是我們會擔心的， 是將一些阻撓記者甚至要求他們完全離開的一些做法合理化。合理化呢，就是用影響行動的效率。這個是第二點，是相當大的一個誤導。
楊建興認為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不是為了協助傳媒採訪工作，反而是限制記者採訪，視記者為敵人，呼籲傳媒看清楚警方和政府的真正意圖，反對修例。
整個改動的目的，限制的原因，其實他們是視一路，我們的看法都是這樣，他們視傳媒視記者都是敵人，他們是要處理我們，其實今次其實是處理傳媒，針對傳媒的一個改動。
楊建興表示，記協正是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提出司法覆核，透過法律途徑處理今次事件，不過目前未有提出司法覆核的死線。他們向政府提出三大訴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訂。
要求政府是三樣東西，一就是立即取消警察通例裏面有關警傳媒代表這個改動，否則我們是會不排除是會循法律途徑那裡去處理。第二就是必須要停止劃這些採訪區、封鎖區的這些的做法，限制一些傳媒的採訪的做法。第三，我們希望他們真誠地去實踐他公開做的一個承諾，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的採訪權利。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陳奕超在記者會上表示，8月10日大約200名警員大規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警方已經在當日設立封鎖區，只是準部分傳媒入內採訪，聲稱增加執法透明度，便利部分傳媒採訪。不過陳奕超展示一張在封鎖區之外拍攝到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帶上警車的相，他認為這類的照片才是記者想要拍攝到的畫面，而被安排進入封鎖區之後，反而只是能夠拍攝到警員上廁所或者是攞飯盒這一類無關重要的東西。
當日咧係有15間傳媒機構咧係獲准進入呢個封鎖區入邊嘅記者區，而我亦都係其中一間嘅代表。但我入到去所見到嘅畫面其實係咁樣，我見到警員係使用佢哋嘅流動洗手間喺度去洗手間嘅，完全影唔到我想要嘅畫面。另一個最常見到嘅畫面，警員就會喺度攞飯食。呢啲係咪我哋喺封鎖區入邊所要求要影嗰個影像咧？
陳奕超表示，警方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最受影響的是一班自由身記者。他重申攝影記者協會發證是非常嚴謹，雖然有學生記者查詢申請攝記協證， 但是该会已经向学生强调他们只是成员而不会获发该会的证件。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在记者会上表示，大约200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当日，连香港电台记者亦都一度被警方拒之封锁线之外，他反问警方是不是认为香港电台都不是本地知名新闻机构。赵善恩批评警方今次的做法是试图运用公权力逃避监察，
修改这个通例是试图用一个公权力去逃避监察，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执法者所为。我们看到很多传媒其实过往是拍到过很多自称是警务人员要执法的人士，他是拒绝去出示委任证或者是没有委任证。咁處長喺5月10號嗰件事之後，即係我講緊警務處長啦，佢就話係會認真處理。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啦，睇唔到有認真處理啦。佢口中所謂嘅唔理想嚇，去到今日其實我哋見到警方嘅行動係勝於一切，我哋見到佢哋係冇反省到。
赵善恩批评前线警员多次将采访记者视为罪犯，极尽侮辱之能事，甚至要求记者向镜头展示记者证，高声读出名字才能够放行。他认为警方一直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完全不知道何谓新闻自由，甚至企图逃避记者镜头的监察，制造局部的事实。
咁同埋咧，警方經常提點啲傳媒咧，要報導事實嘅全部啊嘛。但係佢而家率先係去劃分採訪區，去定義傳媒，用呢啲方式去製造一啲局部嘅事實。頭先見到嘅根本，如果喺佢嗰個封鎖區度影到啲乜嘢咧，咁佢其實淨係想俾我哋俾公眾睇佢想我哋睇嘅嘢，拍佢容許我哋拍嘅嘢。如果佢仲即係夠膽講話係去幫助傳媒去工作，我諗呢一個真係令人非常之不齒。
民權觀察發聲明關注警方單方面修訂警察通例，認為兩項修訂嚴重侵犯基本法同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嘅新聞自由同埋採訪空間，與篩選傳媒無異。將會對前線記者造成不合理的阻礙，並且增加他們因為履行職責採訪而要承擔的個人安全和法律風險。民權觀察表示，尤其關注有關如何配合傳媒工作部分下的新前設，等於容許警員因應行動效率需要而作出不利傳媒採訪的安排，甚至是阻礙記者攝錄。重申警方应该基于一个人的行为去判断那个人是不是记者或者正是进行采访工作，如果有任何人包括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作出不法行为，警方现在已经有充足的权力制止和拘捕。民权观察批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声称尊重传媒和新闻自由，但事实是讲一套做一套，甚至下令收窄采访空间，促请警方立即收回有关修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上个礼拜中国解放军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一连两日派出近40架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活动，其中更有多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说又有两架解放军运八战机当日入侵了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有专家说北京正在以军事手段对近来美台设香肠式的改善关系做出回应，雖然台海緊張的的確在加劇緊，但立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根據台灣空軍發布的數據以及中國軍機的飛行路徑，解放軍18號、19號兩日總共有37架軍機在台海上空以及台灣西南部空域活動，不單止是侵入了台灣防空識別區， 其中仲有多架歼十、歼十一以及歼十六战机越过台海中线。台湾国防部在19号在推特上面发文说，解放军今日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严重违反了台湾的主权，并且是破坏地区和平。国防部对此强烈谴责，并且是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克制，不要成为印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随着台海紧张的局势日益升级，对台海两岸之间可能发生误判、意外，以及军事摩擦的担忧亦都在增加。美国企业研究所合作研究员马明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海的确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国不喜欢近来美台关系的改善，一定是必定对台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优异表现感到有些尴尬，更加是对国际社会给予了注意感到挫折。至于北京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有何目的，马明翰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随着他在台湾附近的增加的军事活动，中国可能在这里做几件事，他在这里发出信号，表达对台湾有效与国际接触的不悦，亦都是在这里发出警告说，北京对统一的严肃立场不会改变，解放军可能亦都在这里测试台湾军方的反应，并且试图耗损台湾的战机。马明翰说，随着在台海附近活动的战机增加，他们的飞行次数亦都更加频繁，发生意外的风险以及是中国故意制造危机的可能性亦都增加。虽然台海紧张日益升级，不过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北京的目的是要对美台正以撤香肠方式改善关系作出回应，但是以历史层面而言，目前的紧张态势还未有达到过去台海危机的程度。孙允说，他们当然看到活动的升级，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大陆方面说这个是为了回应被他们视为是华盛顿和台湾当局在这里做撤香肠式的作为。至于军事紧张，他们知道以很多以越过台海中线的危险操作，他的挑衅程度的确是在这里加剧紧张，亦都的确是有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如果你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过去的历史上面看到很多次台海危机，譬如是1995至96年的危机，这样亦都可以说目前的紧张还未有达到那阵时的程度。所以目前的台海情势有几危险，孙允说可以这样说，不会预期明天就会有一场战争。孙允表示，台海军事活动增加的确是提高了意外或者是冲突的风险，但是有意发动的战争则是一个政治决定，即使是非计划当中的意外的确是可能发生，但是战争则是需要慎密的规划，现时还未有达到这个程度。孙允还表示，另外一个关于中国大陆采取这种行动的逻辑是，他是认为他们是要发出威胁的讯息，所以想一想看，如果大陆是要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大陆会在事前试图通知全世界，还是大陆会用这种升级军事紧张或者军事活动的方式来事先告诉美国人知，告诉台湾人知，大陆已经是准备要对台湾发动战争，发动全面性的攻击。孙允认为，如果北京的决定是好，大家是使用武力，就使用武力来实现谈判，因为和平统一已经不再有可能。这样孙允认为，大陆会试图预先告诉美方和台方他们的决定。而此外，孙允亦都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就是北京当局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中国如果在选前对台湾发动攻击，将会变成一个极大的争议，它是有可能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产生影响。如果中国真的不希望特朗普连任，他们就不会是给他一个理由成为战时总统，因为这样有可能提高他的民调，并且提高他赢得选举的票数。孙允表示，虽然这个时候在台海的确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要缓解这种紧张也是非常之困难，不过他的看法就是中国不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发动一场的战争，至于选后北京亦都会看美国政府的变化而有所反应。他认为 美國國務院亞太組卿史特偉最近在傳統基金會的演說當中也都表明，美國對台政策是沒有改變，就算有一些調整，美中關係的大框架也是不會有改變，美國仍然是遵守一個政策，台灣關係法以及是六項保證，並且未有放棄戰略模糊的政策。在星期一，中國政府再次對美台官方接觸表示反對以及是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克拉奇訪台一事表達了北京當局一貫的反對立場，並且作出了強烈的譴責。他說美方近來執意派衛生部長阿扎爾以及是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台是對中方的政治挑釁，中方必須將會採取正當反制措施，包括針對有關個人，美方行徑亦都將會進一步損害中美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面的協調和合作，美方必須為此而承擔完全責任。而此外，對於解放軍軍機上星期在克拉奇訪台的時候飛越海峽中線一事，汪文斌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陆军最新一期《军事评论》双月刊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认为，现在的战争不一定需要美军驻台才能够创造阻吓的力量。而国民党立委则表示，美国会持续出售武器给台湾，不过派军队进驻的可能性则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最新一期美国陆军军事评论双月刊以中国武力侵犯台湾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其中由美军海军陆战队上尉米尔斯撰写的文章当中指出，台海区域权力平衡日益向北京倾斜，如果要维持捍卫台湾主权的承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这篇文章中认为，在台湾部署战力强大的重装部队，不单止大大有助于击退侵略台湾的共军，还能够让北京丧失发动攻击必须要承担重大的代价。对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三表示，中国的各种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紧张，各方的相关意见他都表示尊重，不过他呼吁中国应该是以防疫为重，并且负起维护区域和平的责任。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星期三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美军曾经驻台是根据过去的台美共同防卫条约，不过现时的在战争不一定需要美军驻台才能够创造吓阻的力量。
我想美军在这个地方的军事的展现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
罗志政表示，他相信美军在这个地方军事展现已经是非常之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破坏任何区域的稳定和安全。罗志政仲表示，海峡中线是台海过去几十年以来和平稳定的基础，大家彼此是有默契，不要去破坏现状，所以中线等于是现状，如果对岸不单止说是没有中线，还采取具体的行动去破坏挑战这个中线的话，更加违反相关周边国家对区域以及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度。美台断交之前，双方在1954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驻台美军曾经达到2000多人。美方除了提供国民党军队制式的武器之外，还有教官协助军队的编制改革，以及是拟定的防卫战术、战法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21号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这番的讲话在台湾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洪孟楷表示，中华民国军队绝对有能力以及责任捍卫领土以及台海的和平安全，亦都不希望任何武力形式的骚扰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威胁。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绝对会让台湾2300万人感到。
他表示，某种程度上面亦都会令到2300万人感到焦虑不安，而这样的感觉绝对必须要予以谴责。 他仲指出，台湾国防部强调自卫反击权，更加凸显中华民国军队会自我保护，而唔会以武力攻击或者系侵略其他嘅国家。而另外一位嘅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就认为，以过去30多年嘅台美交流经验嚟睇，美国会系持续出售武器俾台湾，不过派军队进驻嘅可能性真系不大。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中正大学发表两岸关系与台海安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不认同陆方说海峡中线不存在，因为这条线仍然有它的意义，当初是美国协防台湾所设立的。李登辉前总统1999年发表两国论，中共当时派军队从岸边出去15海里，基本上对中线仍然尊重，至于越过中线则是蔡英文今年连任才开始。马英九对于中共军机近来频繁扰台亦都感到忧心，并且认为双方都不想进入战争状态，但是一旦擦枪走火恐怕就将难以收拾。马英九亦都再次强调，他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可以处理中华民国的主权以及是定位的问题。他说，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正在举行，在此期间，中国公布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白皮书，强调自己的大国担当和为世界和平出征。中国的维和行动其实经历了从最初的拒绝出兵到积极参与到争夺维和部队的领导权的演变，中国30年来维和变化的背后又有些什么考虑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上星期五，中国公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的白皮书，报告开宗明义地宣示，30年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始终牢记履行大国担当、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是确实已经成为联合国蓝头盔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中国在联合国谋求影响力运动的一部分，亦都是源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总共有2534名的中国人正在执行联合国使团的任务，其中1000多人在南苏丹，另外1000人分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以及苏丹，只有小部分大约400人是部署在黎巴嫩。曾经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杜曼在9月21日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对联合国的维和以及安全的议程越来越关注，这个是联合国的核心部分，是联合国不可减少的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在非洲市场的整体利益以及是和非洲国家。他说，中国过去在联合国只是关注经济和社会事务，但是在中国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近年来更加专注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亦都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是来自中国。2015年是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高光时刻。2015年2月，中国首次向南苏丹派出维和部役兵营。同年的9月，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对承诺建立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同时承诺给予非盟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以及是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中国目前派出的维和士兵人数是其余4个常任理事国维和人员总和的2倍多。在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方面，中国在全球排名第10位。2018年中国目前的维和摊款份额是摊比例亦都达到了 10.2%， 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为是 28.5%。鉴于美国提出缩减对联合国维和的预算，不少人担心这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的提升。2018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美国不再负担超过 25% 的联合国维和预算。 费特曼说，其实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做的一切和他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亦都没有任何的不同，支持或者是否决联合国秘书长的提名，赞成或者是否决某项的使命，或者将自己的候选人推向更高级别的位置。2019年9月中国维协系投票否决联合国在阿富汗工作援助团延长任期议案，因为之前由德国同印度尼西亚牵头起草的议案删除了同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字眼。2020年7月中国同俄罗斯联手共同反对法国外交官担任贝拉德是联合国苏丹过渡期援助团的团长。2020年的3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来自中国的外交官松江为系负责南苏丹政治事务的副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副团长，接替来自马里的前任副特别代表苏马雷。2019年的1月古特雷斯任命中国外交官夏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区问题特使，接替2014年就担任此职的阿尔及利亚人吉尼特，这个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任命。现时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费特曼认为，夏王以及是松江能出任联合国以及是和平使团的领导权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斡旋。而另外有学者指出，夏王以及是松江的任命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经营获得了政治的回报。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主任高恩最近撰文说，中国参与维和亦都有其他的理由，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有利于北京的宣传。中国媒体和官员将这些部署描绘为是该国致力于多边主义的证据。联合国的部署还使到中国军人有机会在国外获得作战经验，维持和平人员的派遣亦都可能使到解放军有机会收集其他联合国部队以及他们部署国家的情报。当然中国维和人员亦都会为其他可能会难以接近的解放军的大国提供情报目标。高恩仲表示，中国现时正在系谋划获得联合国维和使命的最高指挥权，这个职位自1996年以来一直由法国外交官担任。他仲说，巴黎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职位。台湾问题一度亦都是中国决定是否参与以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标准，虽然最近他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逐步减少。1997年1月鉴于危地马拉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在扩大危地马拉维和行动规模的问题上面行使了否决权。1999年2月在扩大马其顿特派团授权一事上面，中国亦都投了反对票。虽然中国代表并未明确提及台湾，而当时马其顿刚刚是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理查森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表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通常试图削减维和使命当中的人权议程。理查森说，中国政府亦都尝试过几次增加维和行动的力量，以削减这些行动当中的人权成分，这个是他们额外的议程，以进一步限制联合国在部分地区的合理的人权监察。在维和行动当中推进人权以及是民主发展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以来的一直的做法，但是近年来中俄一直在提议削减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的人权相关经费。纽约时报2018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中俄显然在试图利用美国在联合国降低开支的意愿，希望减少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200多个与人权以及防止性侵害有关的工作。维和系统当中属于维护人权以及压制性侵害的工作机会大约是有450个。中国近年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亦都在进一步地是推进自己的议程，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对人权的定义。 根據中國政府的維和白皮書，中國最早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時候是在1990年的4月，當時中國軍隊向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派遣了5名的軍事觀察員。其實中國參與維和應該是開始於1989年，那一年的11月，中國首次派出由20位平民組成的觀察員小組參加聯合國納米比亞過渡時期的援助團，監督當地的大選。而在之前的好長一段時間，20世紀50和60年代中國仲未有加入聯合國之前，中國一直認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是以維和為幌子的帝國主義干涉，將聯合國軍看作為是帝國主義的警察部隊，因此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持有譴責批判的態度。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整個70年代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仍然是有提防，採取所謂的冷靜觀察的態度。中國甚至在聯合國創造了第五種的投票方式，也就是出席但是不參與投票，這個做法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逐漸認同維和作用，有限參與維和。1990年代到現時，中國在維和行動當中逐漸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不過國際危機組織的高恩表示，雖然希望在維和使命當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中國近兩年對維和的態度越來越謹慎。中國擔心向高風險地區派遣大量的維和部隊，他認為這個是與中國維和人員在維和行動當中出現傷亡有關。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中國參與維和行動以來，已經有16名的中國軍人在維和行動當中死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9月22日以壓倒性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眾議員以406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了這項法案，有22名的議員未投票。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這部法案由參眾兩院10多位兩黨議員在今年3月份聯署推出，發起人包括了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該委員會共同主席、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和曾經擔任過該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等人。這部法案將會全面禁止入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其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入口。美國法律已經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新的法案更進一步假定新疆產品都涉及到強迫勞動。新疆是中國的主要棉花產區，法案如果生效，中國大部分輸往美國的棉花產品可能會被禁止。這部法案還需由參議院通過的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參議院版本的聯署人之一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范荷倫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參議院也很快通過這部法案。他說，我很高興看到眾議院推進這項法案，我希望我們參議院也能夠有進展，我們會同其他參議員討論，希望能夠看到法案向前推進。上個禮拜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經說過，眾議院這個星期將會審議兩部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問題的法案，另一部法案就是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這個是今年3月由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阿克斯頓推出的，將會要求美國上市公司披露它的供應鏈和使用強迫勞動或拘押留營產品的訊息。這部議案未有列入眾議院星期二最新的議程。來自加州的民主黨人佩洛西當時說，假如我們因為商業利益而拒絕就中國的人權發聲，這樣我們會失去談論世界任何地方人權的所有道德權威。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將據港超過100萬的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送入拘押營接受再教育。中國政府否認新疆存在著教育營或者拘押營，稱這些設施是為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而設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國會今年通過了得到兩院兩黨高度支持的維吾爾人權法，並由特朗普總統在6月17日簽署成為法律。在9月14日，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中國產品發布五項禁止進口暫扣令。國土安全部說，暫扣令涉及的產品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贊助的強制勞動生產，中國政府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這個是特朗普行政當局針對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而所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美國政府之前對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在內的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路透社報導說，美國海關官員上個禮拜說，除了9月14日宣布的禁令之外，他們已經準備針對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棉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加廣泛的禁令，但行政當局內部仍然在進行法律的分析。美中關係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大選議題，這次選舉不單止是共和黨人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之間的對決，也都將會決定國會的控制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二9月22日指出，中國當局在上個禮拜發布的白皮書稱，過去六年在新疆採取措施保障就業，年均培訓近130萬名的勞動者。中國政府的講法相當於承認有多達800萬維吾爾人遭到拘押。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遣調查組前往新疆。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霍星期二在眾議院的一場聽證會上說，這個最新的承認證實，因為宗教、族裔、膚色、語言甚至是胡鬚，中國可能將多達800萬無辜的人關入去集中營，對他們進行洗腦、酷刑、強姦和強制節育。近年來外界的估計就是，中國政府據講將超過100萬名的新疆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關入去拘留營並接受再教育。中國一直都否認存在住拘押營的，稱這些設施是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目的是為了去極端化和幫助地區人口脫貧。上個禮拜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稱在新疆大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包括展開就業技能培訓。報告說，據統計，2014年到2019年，全疆年均培訓城鄉各類勞動者128.8万人次。報告稱，參與培訓的人員絕大多數取得職業資格或技能證書，實現穩定就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約霍說，如果這個是北京的中共政權會公開承認的，想像一下幕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人權組織說，中國共產黨政府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將維吾爾人關入去拘押營，並強迫他們從事生產勞動，還有成千上萬個人被逼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中國當局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亦都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二在聯大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出工作組訪問新疆。根本的權利不是西方的觀念，不是干涉，這是我們這個組織的原則，被神聖載入了聯合國成員自願簽署和尊重的文本當中的。馬克龍說，因此考慮到我們對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狀況的共同擔憂，法國要求派遣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國際行動組前往新疆。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星期二舉行的有關亞洲人權與民主價值觀的聽證會上，墨西哥州民主黨眾議員勒文問到，美中關係中有哪些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影響到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動呢？曾經擔任美國駐緬甸大使的美國民主研究所所長米德偉表示，對於中國在他本土上所作所為難以施加很多影響力，但他認為將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曝光，並對與美國及西方企業有往來的中國企業施以經濟制裁是有效的方式。他對議員說，中國共產黨最想要的就是繼續在他們的國家掌權，他們的方式就是通過經濟發展，所以打擊他們的 錢包，打擊他們的名聲，打擊他們頌揚的中國復興，我想這是最好的影響籌碼。在眾議院外委會舉行的常聽證會的同時，眾議院全院審議了並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化這項法案，將全面禁止進口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的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成分，才可以獲准入口。眾議院這個星期還將會審議另一部有關新疆的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法案中要求美國上市公司在供應鏈方面加以披露。上個禮拜，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新疆涉及強迫勞動的產品發布了5項的禁止進口暫扣令。美國政府之前還對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等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離世，使到關於他的繼任者的政治考慮成為了6個星期之後就將會舉行美國總統大選的中心議題。特朗普總統決心要盡快填補這個空缺，而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呼籲讓總統大選的勝出者來決定提名人，這亦都提醒了選民，最高法院很快就將會就健保、墮胎權等熱門議題做出判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的報導。
星期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敦促聯邦參議院使11月3日大選勝出者來提出候選人，替代上個星期五去世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大法官。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說，選民應該在這個議題以及很多其他議題上表明態度，這個國家的力量來自他們，美國人、選民他們。同時，特朗普總統星期一重申，他將於本星期為最高法院提名一名女性，此舉將對郊區的女性選民和他那些保守派反墮胎的基本盤產生吸引力。特朗普總統說，我只是在這裡履行我的憲法義務，我有義務這樣做。如果特朗普成功，隨之產生的以6-3的保守派佔多數的最高法院，將比他做總統的行政當局更為長久，無論他連任與否。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總統研究主任芭芭拉佩里說，他們大法官會影響法院、美國政治以及政府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即使是在任命他們的總統離任乃至去世之後。民主黨人擔心一個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將終結聯邦授權的為已有健康問題的患者提供醫療保險，影響到女性墮胎權和同性戀者的婚姻權益，並削減勞工和環境保護。特朗普已經號召共和黨人佔據多數的參議院在11月大選前批准他的最高法院人選，即使拜登獲勝，他們亦都有可能在大選後本屆政府離任前的跛腳鴨時期這樣做。還不清楚民主黨人可以怎樣做來推遲這個程序，到目前為止只有阿拉斯加的麗莎·穆爾科斯基和緬恩州的蘇珊·柯林斯兩位共和黨參議員公開反對在臨近大選時填補這個空缺。柯林斯自己正陷於一場艱難的連任選舉中，只有當4名共和黨人加入民主黨人，才能夠使參議院否決特朗普的提名。拜登在大多數民意調查中領先，當美國人在疫情期間權衡投票選擇之際，最高法院意外成為注意力的中心，將如何影響總統大選和關鍵的參議院選舉，仲不明朗。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報導。
星期二9月22日，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然而，随着流感季节的来临，可能会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医学专家警告说，即此情况之下，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尤为重要。另外，戴口罩和勤洗手仍然是不可废弃的防护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近100万人死亡以及大约3000万人感染。新冠疫情尚未有得到控制，但是秋季的来临意味着季节性的流感已经开始落闸。公共卫生及医学专家都担心，如果现时不采取行动，通过有效广泛的接种疫苗来尽量减少流感的病例，季节性流感病毒可能会破坏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新冠病毒感染以及流感病毒感染呈现一些类似的症状，如果流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给予了已经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及医务工作者带来更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当新冠病毒遭遇流感并且发生重叠感染的时候，增加医务工作者提供准确诊断以及是治疗的难度。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可以出现与流感类似的症状，公众应如何作出最好的决定，是否寻求医疗帮助，以及是否应该是做新冠病毒的测试。病毒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微生物学以及是免疫学教授佩科斯星期二在该校的举办的一场公共报告卫生会议上面表示，如果你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例如是呼吸急促或者是感觉非常之虚弱，而且情况持续恶化，应该是及时联系你的家庭医生，让医生指导在哪一处或者是做些什么的检查。佩科斯教授仲话，唔好耽搁太耐先至同医生联系，但係尽量唔好直接去医生嘅办公室，因为佢哋係希望确保如果有人生病唔会无意中感染其他嘅人，应该采取有控制嘅方式将病人送到卫生保健部门，以便病人能够得到治疗以及系测试。目前研究人员仍然是不了解新冠病毒感染以及是流感相遇可能会发生什么复杂的相互作用，不排除可能没有任何的影响，或者是使到某一种病毒的感染性加强，甚至是也都可能对其中一种病毒具有保护以及预防的作用。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的疫苗研发负责人博兰德是对媒体表示，新冠病毒感染有两种的常见症状是流感非常之罕见的，即是它的嗅觉以及味觉的丧失。博兰德表示，因此结合呼吸道的症状加上这两种的症状，肯定会使到大家是倾向于考虑是新冠病毒感染，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只有呼吸道症状而没有失去嗅觉以及味觉的症状，这个不是新冠病毒感染。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的疫苗在2021年中后期之前几乎不太可能面世，所以重要的就是必须及时施打流感疫苗，最理想的时间是在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以减少发生新冠病毒以及流感病毒共同感染的可能性。卡恩说，由于流感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在美国每年都会导致至少数千人死亡，因此他们显然希望避免两种病毒同时广泛传播的情况，戴口罩以及勤洗手对于减少这两种病毒的传播都是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目前全球的医学科学家以及研究机构正在对若干种新冠病毒疫苗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美国政府实施的曲速行动新冠疫苗研发计划致力于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推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如果曲速行动取得乐观的结果，假设新冠病毒疫苗在几个月之后能够面世，而且大多数的人届时可能已经是接种了流感疫苗，这两种的疫苗是否会引发相互的作用，在流感季节同时接种这两种疫苗需要采取些什么的预防措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毒专家佩科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仲未有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数据用来分析以及考虑这些问题。佩科斯说，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呢两者之间唔应该系会发生相互嘅作用，因为呢个系两种非常唔同嘅病毒，能够引起非常唔同嘅免疫反应。但系佢哋现时真嘅系冇任何嘅数据嚟表明呢两种免疫反应会以任何嘅方式相互作用，无论系有益嘅还是系有害嘅影响。不过佩科斯补充话，佢哋可以假设接种呢两种疫苗之间系冇任何产生嘅联系。一啲正在进行当中嘅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结果将会澄清更多关于不良反应嘅信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